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36到50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，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：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：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：夫子，请说。耶稣说：“一个债主有2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2人的债。这2个人哪一个爱他多呢？”西门回答说：“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断得不错。”于是转过来，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：“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是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，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。同席的人心说：“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”耶稣对那女人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”圣经读毕，接下来是奥比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正道。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被耶稣震撼到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圣巴尼教会。我叫 LB，是这里的牧师，我很高兴你来教会与我们一起崇拜。我很想知道你对耶稣是谁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你心中的耶稣是什么样子的？也许你对耶稣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好人，他性格温和，他做好事，他告诉别人要做好事，要爱你的邻舍，并且要谦虚，要友善。也许你对耶稣的印象是一个神迹的创造者，他做了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事。如果有这么多人跟随他，那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所以他治愈了盲人，使死人复活，让瘫痪的人再次行走，也拥有超越自然的能力。也许你对耶稣的印象是他是神的儿子，在你们很多人的眼中，他就是。也许你们其中一些人并不确定。如果你第一次来，我们很高兴。但是当然，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在圣巴尼待了一阵子时间了，所以不管您是第一次来还是常客，您心中耶稣是谁可能并不清楚。如果你还在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我仅仅想说，无论你今天把自己归为哪一类，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在我们今天朗读的段落中，都令人非常的震惊。这是在耶稣时代的人们在西门家中所写的。当我们看到我们朗读的段落时，我们会发现耶稣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具对抗性，也更有同情心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。 我们今天借着这些话语，你对我们的心说话，盼望你搅动我们的心，激励我们爱你的心更多。我们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。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是在西门家中的一个晚餐，路加福音第七章。这个叫做西门的人家里举行的晚餐，我们发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事情。显然他是个法利赛人，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受过教育，中上阶层，值得尊重。也是因为他有宗教信仰，所以他邀请了耶稣共进晚餐，因为他想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谁，他想了解一下。如果他今天还活着，他就是那种经常来教会的人，社区的领导者，福伦社成员，也许是学校的校长。他为耶稣和朋友组织了这次晚餐。突然，一个女人闯进了这个聚会。这位女士有两件事情令人震惊：首先，她是做了什么？她的行为方式。你看她做了什么？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看。真的是有点尴尬。他进来，他破坏了整个聚会。他开始哭泣，眼泪都把耶稣的脚打湿了。如果这还不够奇怪的话，他在用头发擦他的脚，然后亲吻他们。这个不仅说是非常的可怕，而且非常可耻。当时在当时的文化当中，这是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男子。他亲吻他的脚，实在有点让人作呕。你今天如果看我们后面的院子，你会发现院子都已经被高压水龙头冲洗过了。昨天我出去散步的时候，走了几分钟回来，我的鞋子上就全是泥。如果回到耶稣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穿着凉鞋走路的，所以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，你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土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他们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可是他不嫌弃，他还亲吻他们。他有一罐香膏，价格非常的昂贵，不是你看到的 Chemist Warehouse 的那种香膏。他可能是传家宝，他拥有最昂贵的东西，可是他却打破了封印，把他们倒的到处都是。所以你想象一下，你身临其境的想象一下，这实在太夸张了。你看到他在房子的中央去亲吻耶稣的脚，你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在哭泣，你又可以闻到香膏的味道。你可以想象，整个的房间里都会很安静。这算什么东西？这就像晚宴当中有一个喝醉的客人，每个人都想假装看不见，可是却又不能，实在太大声了。他们就在你的面前，躲不掉啊。这种尴尬的情景让我想起有一次汤姆·克鲁斯在 Oprah 面前跳上沙发的那种情景，还记得吗？实在太尴尬了。这就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。当然，这还不仅仅是他所做的事情让人尴尬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身份。你看第37节是如何描述的吗？除了他说他过着罪恶的生活，是一个罪人以外，我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是这样，社会上就是这样认同他的，就是这样认为他的。在39节当中，显然他是众所周知的，大家都认出他来了。他名声很坏，他算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第39节说他是一个罪人。我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具体的情况，也许她是当地的一个妓女。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，她的坏名声在这种高端的晚宴上 就好比是一个脱衣舞娘在自己孩子的生日聚会上被人鄙视。这个简直就是丑闻。他一走进去，整个房间那个情形、空气都变了。你看着，你可以听到那个针掉落的声音，太尴尬了，尤其是对西门而言。实际上，让西门感到震惊的还不只是那个女人，而是耶稣。因为你看看他怎么说的，第39节里说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西门是很震惊的，他心里肯定在说，他难道不知道是谁在碰他吗？这个女人是个什么货色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耶稣，你才不是先知。可是令人讽刺的是，耶稣确切的知道，他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因为耶稣不仅是先知，他还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他知道她的愧疚、她的羞耻、她的一生。对西门和客人来说，也许很尴尬。可是对耶稣来说却不是。我非常喜欢读有关耶稣的书。你看到耶稣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耶稣不是那种凌驾于我们和我们问题之上那种清高的耶稣，他是一个关心人的耶稣。他看到了那个他真正想看到的女人。耶稣是善良、温柔并保护着这个女人。你看，他并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他在脚边哭泣的这个女人，他不在乎他们怎么想，他所关心的是这个人。他对待她充满爱、尊重和同情。他会比所有他所这个女人所长时间来所感受到的更加强烈。他也知道西蒙在想什么，这个女人在做什么，所以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两个人欠了钱的故事。第41节里面说，耶稣说有一个债主，有两个人欠他债，一个人欠他50两银子，一个人欠他5两银子，因为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是那个50两的，还是那个5两的呢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两个人都需要钱，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不是重点，他们只是急需钱。那个时候的1000银子相当于一天的工资，所以一个人欠了2个月的工资，一个人欠了大概2年的钱，他们都负债累累。他们无力偿还，他们都有麻烦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简单宣布破产，也没有什么政府的援助，他们很麻烦。可能会入狱，家人也会受牵连，你也可能成为奴隶，一直到债务还清为止。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，你和你的家人在监狱里。你想想看，你是多么绝望，那些不眠之夜，那样的恐慌，非常的绝望。而这个人完全都知道，这两个人他们什么做不了，可是突然之间，他们的债务就被取消了，债主豁免了他们的债务。当然，想想你和你的家人即将成为奴隶被监禁，突然之间的那样的解脱，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。他们的问题解决了。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可是这个故事带着双关语，因为实际上他是在讲给法利赛人西门自己的事情。第42、42节所说的两个人欠债无力偿还，他们的债务被豁免了。耶稣在问说：“谁会爱他更多呢？”西门说：“负债更多的人，所以重点是， 你被原谅的越多，你就越爱主；原谅的越多，你就爱的越深。他把西门和女人做了一个比较，你就会看出谁爱他更多。这个有点像一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朵花，也许你爱上某个人，你不知道是否他会爱你，所以你就依次拉出一片花瓣。嗯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但这个只是一个游戏。可是对着女人和西门来说，那个结论是很清楚的。嗯，他爱我，而西门你不爱我。他说：“你看看第四节，我来你家，你没有给我洗脚的水。”正如之前所说的，我们这个脚很脏，在那种文化当中，如果主人不提供客人洗脚的水，是很不礼貌的。西门对耶稣是很粗暴的，很粗鲁的。你没有给我水，没有以待客之道待我。可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打湿我的脚，她用头发擦拭啊。你没有亲吻我，当然这是也是当时的问候方法，连甚至连握手都没有。但是女人她却一直在亲吻我的脚。你也没有用头抹油，这也是标准的待客之道。而这个女人却倒出了她的宝贝香膏。这个是一个压倒性的爱，这个女人有着丰富的爱，她对耶稣的爱是忠诚，甚至超过了极限。所以你看第47节当中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的很多的罪都被宽恕了，所以他因为他爱的很多。但是如果那些得到被宽恕很少的人，他的爱就相对少。你明白他说什么？他的爱如此的不顾一切，完全的投入，就是因为得到了饶恕。他并没有疯，他已经被饶恕了。”饶恕就可以做到这样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他无力偿还巨额的债务，可是那个债务被取消了，不是说他欠银行收债人高利贷，他欠的是上帝的债，他没有机会偿还，那个债务也被称为罪孽，上帝说，完成了，消失了，原谅了，清除了，他改变了一切。我们不必再被过去的事情所压垮，我的愧疚，我的羞耻。当死后我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不必再被神的审判所压垮。这反而充满了喜乐和自由。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债被完全的赦免了。我们不再有惧怕。我们只有喜乐和自由。可是耶稣呢？可是西门呢？他并不爱，他并没有觉得被宽恕，他认为他自己不需要。他自己看着自己的样子，然后说：“我 OK 吧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有信仰，被人尊重。”我们很容易就成为像西门那样的人。我们说：“哦，也许我做错过一些事情，可是不是大错啊！我又不杀人，我不欺骗我自己的配偶，我努力的做自正确的事情，我过着体面的生活，我甚至有宗教信仰。”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啊，所以我并不需要到耶稣来面前来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真的会被耶稣所震惊到。你不会知道宽恕是什么，你不会去请求宽恕，你也认为你不需要他。那些债务仍然存在，可是耶稣，你并没有靠着耶稣把它拿走。我们自己认为，我们自己仍然可以承担这些债务。 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，还是受咒诅的。48节，耶稣如此说，对女人说，也是说给西门听的。他说：“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你的罪被饶恕了。”这是一个有权饶恕人的神，他带着权柄。耶稣并不需要为我们而死，可是他真的如此，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债。所以相信耶稣，对耶稣有信心来跟随他，就会改变这一切。我最近读了一篇有关这西德尼·霍斯姆的文章，他因为参加武装抢劫被判了400年的徒，400年。可是，在今年的三入狱第34年以后被释放了，因为后来法官意识到犯罪的人并不是他。多么的欣喜若狂，多么的自由。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耶稣里所拥有的那种喜乐和自由。当然，我们的案子并没有出错，不存在误判的问题。我们是真的有罪的，我们做错了事情。所以，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被宽恕了。我们要不就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坚持自己背负；要不我们就来到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让耶稣代替我们所有的责罚。我们的债务被取消了，是免费的，是白白的。这个女人的反应是喜悦，是爱，当然应该是这样的反应，因为这就是饶恕的作用，这就是宽恕得自由的感觉。那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呢？我们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反应。两个人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中看到耶稣，我们是哪一个人？我们是怎样的反应？我们是西门吗？他说：“哦，我没事，我 OK， 我不需要宽恕。”他对上帝的反应不冷不热，上帝的债务仍然在那里，但是他自己去背负着。或者是我们是那个女人，她知道她自己不好，她自己需要宽恕，她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了他，她对耶稣的回应是喜乐。这样的找到改变了他，他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。他一定会这样，全然的不同，神生完全不一样了。也许今天早晨你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，今天就是相信耶稣的一个好日子。我们可以愿意这样的面对上帝，接受那样的饶恕。请我们保持联系，用你面前的二维码扫一下，然后跟我们保持联络，给我发电邮。当然还有第三种人，他不在这故事中。这第三种人在我们的当中，也许你坐在里面还不确定，但是我仍然很高兴你能来到当中。请继续的来吧。耶稣基尔堂不仅仅适应基督徒，也适合所有想要了解更多的人。刚才 Mitch 说了，我们有基督教探索的课程，这是一个深入了解耶稣的好办法。提出问题，得到解答，深入的了解。课程有7课，绝对值得来参加。今天我们所说的第7章的好消息，也是整本圣经所结束的好消息。耶稣并不像西门那样看不起人，他愿意饶恕。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。他的应许就是第48节说的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谢谢耶稣， 他的爱，他的同情，我们都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替代了我们所有的罪债。还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看耶稣是谁，让耶稣带给我们完全的生命。他在这里说，罪债都得赦免。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，盼望我们也可以借此心被搅动，来寻到他面前寻求他，得到美好的祝福。我们感恩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